亲爱的朋友，我是文怡，欢迎您。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用一个词，就是天意。那么天意到底是谁的意呢？您有没有问过？下面呢，我们想请您听一听长虹的故事。好，请听。
我叫长虹，我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从小呢，我就从课堂啊、父母那里学到，就是说人肯定是从缘变来的，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我总是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控制着我。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天意吧，但天意究竟是谁的意呢？我也从来没有去想过。那时大陆常常流行着一句毛泽东的话，说人定胜天。可是在我心中呢，我始终认为那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不可能的，天意人怎么能违背呢？然后到了我是92年到加拿大，先到多伦多住了不久，就到渥太华。然后那时候就有耶和华见证人到我们家来拜访，然后我就觉得我根本都不信有神，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就跟他们说我什么都不信，我是无神论者，你们不用费功夫了。后来他们就经常来，隔几个月就来，隔几个月就来。然后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生孩子，然后孩子也1岁了，我在家里也很寂寞吧。然后他们来，我就说哎呀，找一个机会练练口语也不错吧，我就接受了，我就说那也行。他们就每个星期到我们家来花1个小时跟我查经。然后一开始只是 follow 他们，就是说跟着他们后面，就是他们叫我看哪我就看哪。后来我就想，这么厚厚的一本圣经，我在家也没事儿，我也自己就看看吧。看了以后我就发现他们讲的很多东西跟那个圣经上都不太符合。就比如说他们就是说没有地狱吧，可是我明明在圣经上看到，就是说不信主的人要在地狱里被火烧，还要切齿的痛苦。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们怎么说没有地狱呢？然后他们就说，那你相信上帝是爱你的吗？我说是啊。他说那怎么会让你们到地狱里去受苦呢？啊，我想想也对，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他们讲的话跟圣经不太一样，而且他们有很多教规吧，什么不能过生日啊，不庆祝任何节日啊。然后最让我就是接受不了的就是说不能输血，哪怕你生再大的病也不能输别人的血。那我想如果我孩子病了，医生说一定要输血，那我不能说，我就说哎，我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不能输血，我就看着孩子死吧。所以我说这一条我肯定不能接受。然后他们就指给我看，就说圣经上说了do not take others blood, 就是不要取别人的血。哎，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是就是在死抠字眼吧。然后我就自己看那个圣经，然后我就看到圣经上说血就是代表生命，那我想可能就是说不取别人的血，就是说不要取别人的生命，要珍惜别人的生命。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他们跟我的想法和跟圣经说的不一样，然后就拒绝了。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就有一个换浴缸的到我们家来，那时候我们家住 apartment, 那浴缸很旧，然后就换浴缸。然后那个人来了以后呢，中午他去吃饭，我就跟他说我孩子要睡觉，我说你过2个小时再来吧。可是他过了一会儿吃完饭马上就转回来了，转回来以后我就说哎呀我孩子睡了，说你能不能再过一会儿来，我说不能有声响。哎，他说我不是来工作的，他说我在走的路上我就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在跟我说我一定要给他传福音。他说他看到我这么心地这么善良，不得救太可惜了。然后我就坐下来，就听了他的介绍才知道他是一个大公司的工程师，然后被 lay off 了，然后暂时就委屈在这份工作上。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跟耶和华见证会接触的经过吧。然后他说今天真的是God派我来说要救你。 然后他就那天我儿子也睡得特别好，然后就让我们有很安静的时间一直在那儿，就是他给我分享了很多他的经历。然后他走了以后呢，我当时就有一些触动吧，可是过了几天呢，我又觉得时间慢慢过去了也就忘了。后来接下来几天呢，是另外一件事有发生，就是说我邻居有一个香港太太，然后她一直跟我，就是说跟我一直很好吧，我们认识也很久很久了，因为她也有个小孩，我也有个小孩，然后但是她从来没有说过她是基督徒，然后也不跟我谈信仰的事儿。然后她过了几天，然后那个修浴缸的人走了不几天，她就跑到我们家来，就好像就跟我谈起信仰，然后就说他是基督徒，就希望，他说他看到以前就是经常有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来找我，所以他不便跟我说，可是他说现在看了他们都不来了，所以他就是说跟我讲一些，他就说他们就是说他们有一点偏激了吧，然后就说他是基督徒，让我去跟他去那个华人宣道会。哎，我就跟他去了华人宣道会，但是去了几次以后我还是没有信，我一个觉得反正牧师讲的没有抓住我的心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从一个无神论者，然后到了这儿我也寻求正神，可是耶和华见证人啊，天主教啊，还有基督教，他们都信一本圣经，可是信都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还是不信，可是我不是说我不信有一位神，而是说我要找到那一位真神。后来我就开始自己读圣经，我也不去教会，也不和耶和华见证人来往了。然后我就仔细读圣经，我就发现，哎，耶稣基督好像是真神。然后我就说我祷告吧，我就试探他，我说如果你是真神，你就保佑我。那时候我先生在找工作去加州，我就祷告说我得去加州，因为那地方天气好，但是加州太贵了，我要去一块便宜的地方。然后就真的如愿以偿，就神就把我们带到这块地方。当时我先生也有其他的 offer， 可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种种原因吧，就没有去成。然后就到了这块地方，我就觉得哎，真是啊，又是加州，天气又好，而且那个消费也不高，也就是我祷告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找到了那位神。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呢，真的好像就是主耶稣在带领我。我第一次决定到教会看看，就赶上了孙迅姐妹和小娟姐妹受洗。然后事先并不知道，我只是那一天就我们俩我和我先生起来以后就觉得那天没有事干，就打个电话给卢村川弟兄，就说我们想去教会看看。然后他就说，哎呀，他说今天是我们很重要的日子，今天是孙迅受洗。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当时看到那个场面，我就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圣洁的场面，然后心灵就很受感动。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似乎感到我真正的找到了一位真神。后来红姐妹Rebecca 姐妹到我们家来传福音，第一次我就做了决志祷告，接受了主耶稣做一生的救主。可是觉知以后呢，又有一点退步，就又开始试探了，然后就又开始找借口，就说那时候我先生就一点都不信嘛，我在家里要谈到什么耶稣啊，或者唱那些歌啊，或者祷告啊，他就要说了，你去教会可以，可是不要把家里弄得神神叨叨的。然后我就跟主耶稣祷告，我说一个家吧，要一起走，我说我不希望我一个人信了，然后他去地狱了，我去天堂了，那有什么好。然后我就说，如果你真的爱我，你真的想救我，你就救我先生。然后说这也就是奇迹在我们家就发生了，他从一点都不信，然后后来就是去了那个汤姆弟兄办的团契，然后我也为他祷告，然后 Rebecca 姐妹到我们家来，我请他为我先生祷告。然后过了没有几个月，他就有一天就主动问我说，哎，他说你能带我做决志祷告吗？我说我可能不行吧，我说我自己还没有受洗呢。然后我说可能 Tom 可以，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汤姆弟兄，他们就说到我们家来。但是他们来之前，我还一个劲地问我先生，我说你是真的信吗？你是不是真的信？一直在问他，一直问到那个汤姆他们开门铃那一刹那，我还在问他，你真的信吗？我说你如果不是真的信，你就不要接受，不要做觉知祷告。可是就在那天，我先生就做了觉知祷告。然后觉知以后，我们那天我们两个就谈到很晚很晚，然后我也就说，我说不要他什么都不知道就在那儿迷信哈，我就问他一些圣经上的东西。可是他也知道，他也知道说什么摩西啊、David王啊什么，他也知道。然后我还问他一个问题，就是我虽然做了觉知，也有很多人给我答案，可是我一直没有觉得那个答案是我真正服的答案，就是说为什么基督教信的那个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三位一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开始接受的是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就说父就是父，子就是子，但是当时我就明明看到第一章就写着圣灵在水上运行，那我就问他，那圣灵是谁呢？是耶和华的灵还是耶稣的灵？那他们就一直也没有回答。然后到了这儿以后，那基督教就是说是三位一体，可是我也想不通，我就觉得这怎么会是一个人有三个位格，就怎么也是人的思想想不通的。然后我就问我先生，我说那你怎么解释啊？哎，他给我一个答案，我就觉得不一定能说服你们其他人，可是是我最能信服的。他说儿子和父亲是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可是你能说儿子的思想跟父亲完全一样吗？就是说他想的，就是说也可能会受很多父亲的影响，可能跟父亲是一致，也不是完全一致，他有他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可能他的大的道德啊什么是跟你父亲学的，可是不可能是完完全全一致的。那如果有一致想法的人，出于一个思想的人，那一定是一个一体吧。哎，我觉得这好像挺能说服我的。然后他就说他的悟性比我高，虽然他信的比我晚，可是他的悟性比我高，我想也可能吧。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主耶稣真的很爱我，我求什么他就应什么，真的是在听我祷告的那一位真神。然后我就真正的信了他，不但是信，而且是服了。信主以后，心中就非常平安，再不为那些世俗间一切烦恼的事所缠绕，也再不担心明天会怎么样。我从圣经里清清楚楚地看到神的话语，不要为明天忧虑。既然我的一切都是神赐予的，那明天的道路该如何走，神智慧带领，何必要我自己去烦恼呢？然后我呢，我信主，我并不觉得永生好像对我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但是信主以后，我真正的感到有一位慈父在看顾我，分担我的忧愁，也共享我的喜乐。他知道我一切的需要，也会替我安排一生。信主以后，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罪，只要在神面前认罪，神就会饶恕我，不像在大陆时候听人说的，这辈子犯了罪，下辈子还，那一辈子下辈子还得还，就还也还不清。信了主以后，我就知道原来这辈子的罪，这辈子就已经被洗清了。主耶稣为了洗刷我们的罪，流了宝血，钉死在十字架上，谁会为了我的罪而替我死呢？我觉得这位真神，我不依靠他，那真是很傻吧。
朋友，您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就是那位真神吗？您愿意也来依靠他吗？愿神赐福给您。